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做主门徒的系列课程当中。那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是这一整套课程的第二部，也就是操练灵性的门徒。在这一部的六课当中，我们都在着重操练两个字啊，我们基督徒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去操练的。前面的第十二课呢，讲到的是门徒的征战操练，也就是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知道属灵征战是因为魔鬼他是堕落的天使，带来了抵挡上帝的撒旦，但是他的结局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将来撒旦、魔鬼还有跟从他的邪灵、鬼魔要被永远的扔到无底坑中，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个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在这个开始和结局的中间，我们基督徒就必定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的能力来面对这一场的万事征战。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得胜的应许。那这个是第十二课的内容。今天要进行的第十三课呢，是叫做门徒的十架操练。十字架不单单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十字架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标志，十字架其实同时也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标志。在马太福音16章的24到25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几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十字架不单单是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而是我们也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那么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肯为主付代价。这个基督的信仰绝不单单只是我们在领受恩典、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祝福，他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主付上、摆上我们生命的代价。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一方面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着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来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破碎、要对付我们的生命。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就要从四个部分来探讨门徒的十架操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有十字架的印记，那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活出十字架的印记。第一呢，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十架生命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效法的样式模范。那第二呢，十架生命的样式，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十架的生命。第三呢，是十架生活的样式，一个内在的生命必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第四呢，是十架侍奉的样式，一个带着十字架印记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怎么样去侍奉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部分，主的十架生命是什么样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是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生的那个生命的轨迹，那个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一生所活出来的都是一个有着十字架的特质，有着十字架印记的一个生命的样式。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第一点，主耶稣十架生命的特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是不强夺，然后是虚己，然后是自己卑微，然后是顺服。什么叫做不强夺？这个不强夺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与神同等，但是他不是紧紧的抓住不放，他是可以放下的。第二呢，虚己，他舍己，他倒空自己，自己卑微就是他谦卑，他顺服。虽然耶稣基督其实与父神同等同尊同荣，但是主耶稣基督可以放下他的尊荣，他谦卑他自己，他去顺服，他去舍己，活出一个十字架特有的生命样式。这个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生命的特质。而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生命并不单单只是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十字架的样式，但是他的最高峰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你从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表现，你去看十架七言，你就能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十架生命的核心，那个高峰是何等的荣美。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十架生命的吊诡 paradox， 或者说是反合性，或者似非而是，就是他有相反两方面的特质，苦难与荣耀，降卑与高升。当我们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所反映出来所想到的一定是苦难。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最大的苦难，可是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全部的特质。你看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经过了那个苦难以后，他就得了荣耀。我们知道他复活，他高升，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他一方面苦难，可是另外一方面是荣耀。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是降卑，他从高天之上拥有一切的尊荣，可是他降卑来到世界，他没有一直的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当中，他经过了十字架以后，他又高升，升到了天上。所以这个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所写的最后这一卷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当好的路他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完了，那个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世上的这个使命，这个重担，这个十字架的苦路他已经走过了。然后保罗就说，当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将要去领受的是神应许要给他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是十架生命的吊诡，两方面的特质。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十字架代表着降卑受苦破碎付出代价摆上，可是十字架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也像保罗那样子来得荣耀，来得到那个神的奖赏，神荣耀的冠冕。所以本身十字架不是单单只有苦，它也有甜，也有荣耀，也有神的奖赏。这个是主耶稣的十架生命，这个是他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个样本，我们这群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十架生命的样式呢？所以今天这一课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十架生命的样式。在这一部分当中我要分享七点。第一点呢，十架生命一定是与主同死。在罗马书的六章六节和十一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这里什么叫做与主同死？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与主同死同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是为我们的罪而代赎。所以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代表着我们那个老我，那个犯罪被罪所捆绑的旧生命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反应了。虽然我们还有罪性，可是不代表我们被罪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回应它，再陷到那个老我的罪的捆绑当中。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罪在我们身上再没有权柄。第二点呢，叫做与主同活。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耶稣基督的唯一的那个十架印记的生命，耶稣是死而且死后三天复活。所以十架生命的样式，一方面是与主同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与主同活。在腓立比书三章的十到十一节呢，告诉我们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他拥有着战胜死亡的能力，好像罗马书一章四节所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这个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所彰显的是神儿子的能力。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我们所要彰显的就是神儿子的能力。这里所提到的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晓得，这个认识，绝不单单只是一个理性的头脑的知识而已，它在原文里面更有一层很深刻的含义，它乃是深刻的经历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与主同活，绝不单单是从理性上知道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同时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也应该去经历，去得着基督复活的能力。如果我们真的经历，真的得着了复活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罪的上面，在魔鬼的攻击上，在征战当中，在我们的老我生命这个肉体当中，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得胜，不再被他们捆绑，乃是靠着基督的能力跨胜，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第三点，跟主同行。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说，要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跟主同行的意思就是，主所做过的事我们也要做，主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主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在为自己活，他活着是要教导人，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把魔鬼赶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他活出爱、圣洁、怜悯、能力的生命。那么我们与主同行，就是让主搀拉着我们的手，我们紧紧拉着主的手，让我们在这一条天路的历程当中，活主所活出来的生命，做主所做的事情，彰显主的荣耀，又在我们的软弱、黑暗、艰难、压力的时候，靠着主的同在，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胜。所以这个就是跟主同行。第四，与世分别，就是跟世界分别出来。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的这一节经文，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因为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所以我跟世界已经隔绝了。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够引诱我了，我对世界已经没有反应了，而我也从世界里面出来了， 世界的人也不再喜欢我了，我也不再是属于世界的了，我跟世界已经截然分别。那么我以前的时候，我所贪爱的那些世上的名利呀、情欲呀、钱财呀、成功啊、荣耀啊，今天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引诱我，让我的心里面再来出来那种的欲望、那种渴慕、那种追求。而且在世界上的人来看，我跟他们也已经是分别的，他们也不再看我是和他们一样的走世界的道路，走罪恶败坏那个灭亡道路的人。这是一种的分别。在约翰一书的2章15节到17节，这个老约翰也讲了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段的圣经当中，约翰就把这个世界的引诱归纳成了三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十字架的印记的时候，我们既然与世界分别，我们就小心不要落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面。我们要靠着十字架，靠着主的恩典，在这几个方面来得胜。我们是要活出一个属主的生命，而不是要活出一个属世的生命。第五点呢，就是要对付肉体，或者叫做破碎老我。我们虽然那个老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小心不要让他常常的又活过来，来搅扰我们，把我们拉到世界里面去。我们虽然已经被主赦免，但是却不代表我们已经完全脱离罪的捆绑，我们仍然要面对那个老我，死而不僵的那个老我啊，那个旧有的生命，那个罪性对我们的引诱。那怎么样来对付我们自己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如果靠着自己，我们用各种的规条，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对付老我，那样破碎那个旧有的生命，我们必定失败。所以加拉太书5章16到24节就告诉我们说，唯一的你能够对付得了肉体、破碎得了你那个旧有生命的出路在哪里呢？在圣灵的里面。加拉太书5章16节到24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到了24节的时候，他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怎么样不要让他再回来搅扰我们、诱惑我们，把我们带到黑暗罪恶里面去，一定是要靠着圣灵，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要把你的焦点、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罪性、你的老我、你的败坏上。放在哪里？放在神的身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越贴近神，你越贴近圣灵，你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越倚靠圣灵，那么你就越有能力败坏、破碎你的那个老我。但是你越靠着自己，你要去对付自己，你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失败。第六，生命更新。当你不断地在对付你的肉体，你不断地在靠着圣灵，你最后必然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本质上他是把自己献为祭物，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挽回了父神的心，他替我们献祭了。所以我们也要把自己当作祭物 献给神。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献给神。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这个败坏犯罪的生命里面，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太多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愿意顺服神，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那个更新、改造、变化、使用的工作，以至于最后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一个不断更新的生命，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十字架的生命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像耶稣基督。所以最后的第七点就是活出基督。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拥有的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基督更多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越顺服基督，越顺服圣灵，我们就能够让圣灵、让基督更加没有拦阻地活出他自己的荣美。当我们最后全然顺服神，靠着神全然地破碎改变我们那个旧有的生命的时候，最后是基督的生命全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现出来，而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好，这个是十架生命的样式，一共七点。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十架生活的样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十架印记的生命，我们外在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很简单呢，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简朴，第二个是自由。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漂泊，他是困苦的。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上帝可能会加给我们丰富的生活的这些财富，但是我们自己的心却要追求一个简朴的生活，小心不要被世界的荣华富贵引诱，以至于我们远离了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一个简朴的心。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呢，保罗也讲了一段非常出名的话，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保罗并没有说基督徒一定要很贫穷，他乃是说我什么样的生活我都可以去过，我都可以坦然面对，我都可以感恩，我都可以满有平安，卑贱也可以，丰富也可以，饱足也可以，饥饿也可以，有余也可以，缺乏也可以，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说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这就是一种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最重要是简朴的心，并不在乎我外在拥有多少的资财，而在乎我的里面追求简朴。外在什么样的生活都不会影响我里面的那一颗单纯的、平安的、满足的、感恩的心。所以这种简朴的生活，它本质上也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它是一颗自由的心。就是我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都不被捆绑，我都可以自由地活出一个基督徒丰盛美好的生命。可是基督徒自由的生命一定是先脱离那个罪恶跟死亡的捆绑，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活出自由的方面。希伯来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首先把我们从罪恶死亡的咒诅里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是死的奴仆，不再是魔鬼的奴仆。我们在这个人生最大的黑暗、最大的恐惧上得了自由。那么我们继续追求在各样的生活的层面上都得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乃是我可以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以至于我可以靠着十字架，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自由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我也可以自由的不去做那些我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说，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也凡事都可以不去做。这个是基督徒自由的生命。好，最后一点，十字架侍奉的样式。有十字架印记的基督门徒应该怎么样去侍奉呢？只跟大家分享一节很简单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这一段圣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跟从他的门徒，当我们面对侍奉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谦卑服侍甚至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正如耶稣基督所为我们行的。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都能活出美好的十字架的印记。我们下一课再见。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下下
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是我完全的自由。